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感谢主能够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身为传道者，在每次的预备，首先要看的是自己内心，之后呢就要看众人。耶稣每次在他要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圣经为我们记载他如何的看到众人，心中就起了怜悯的心，也鼓励我们。真的，我们讲到不只是要讲一堂课来增进大家对神的一个头脑的知识，而更重要是希望说，好像刚才长老所祷告所说的，神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不要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而听到是希望说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而最初的改变就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听完一堂道，我们只是在头脑上我们非常的丰富，可是生命仍然没有一种的热忱，一种的渴慕和追求，祷告主啊，祈求你话语借着圣灵来伺候我这个心，这个刚硬的心，那么我们是白听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这样的一个渴慕。所以无论是传道者还是我们做听到的人，我们同样在座基本上我们都认识啊，没有特别我没有看过的，所以应该都听过福音。不过神的话语就是两刃的剑，同样的一堂信息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也是对于已经信主的。当然耶稣也常常在他的比喻当中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许多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信主的，对神是虔诚的，从世界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都是如此，可是在神的眼里却不一定是如此。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这一堂信息，这里所为我们记载的这一段话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首先讲到今天的这一段比喻呢，我们要知道上下文，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是延续前面所讲的内容。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16章，首先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不义的管家啊，从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那不义的管家讲的就是你要从他身上学习什么？就是要学习他不义，就是说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义，他们做事情不择手段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将来呢他会用自己的智慧去得到，去稳固。可是他说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呢却不如他们。我们讲了北干将，我们不谨慎，我们不紧张。后面他就讲针对在14节，他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我们读到第14节的时候，他就说法利赛人是什么？贪爱钱财。因为主耶稣在前面这一段话说钱财，13节我们看一下，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14节说法利赛人是什么？贪爱钱财。当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笑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在讲他们，也就是给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外表我们都知道是很虔诚众人都很敬仰他们，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都是如此。可是神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是贪爱钱财的。而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 No, 不可能的，不 可能两个都可以的，只能一个。那我会抓住平衡的，那么你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刚刚来到十九节的时候，他就讲说有一个财主，他就讲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讲这个是比喻呢？有些神学家说这不是比喻啊，因为这里跟其他的比喻不一样。不过我想大家来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今天我们会翻几处经文。马可就是马太福音之后的吧，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耶稣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比喻，来到三十三节的时候，他这里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认识到都明白的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事情上呢，要带出一个属灵的原则或者是一个功课。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世界不是只有圣经里面有比喻世界和很多都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就算我们华语用成语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有很多的比喻有如这个比如那个，可是不等于说就是那个，我们要抓住里面的重点所以讲到撒种的比喻，比如说结很多的果子有些人乱强解强解这个比喻，我们要把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代表的什么意思，那个是很危险的结果是有什么有十倍的啦，五十倍的，一百倍的。那么有人就说你看就是讲什么好像那个麦子像黄色的怎么样就是说以后呢信主结果之呢会有怎么样很多金钱有赚十倍的五十倍的结很多果子，所以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呢就会赚很多倍这就是强解神的话语比喻有很多种，有很短的好像讲说成语譬如耶稣讲说不要把这个珍珠丢给这个猪吃，很简单的一个比喻那么不是就说那么那些人怎么样就是猪。我们如果你有去读很多很多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些基督徒神学家，他们很多有一些他们就是强解神的话语，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讲的头头是道这些都是所谓的博士学位他们有很多牧会很多会有的，可是你看见他们的解经，他们常常强解。所以解经一定要常常记住上下文，抓重点，还要带出的今天我们回到路加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个事情。那么讲这个事情比喻不等于说就假设，比喻跟假设是不一样比如假设我说一个凭空而说，那么从中学习，不是，这个是一个实在的事情，不管是撒种也是实在，大家看到就撒种就是这样可是不要说那个讲到一个乌鸦就是魔鬼所以呢魔鬼好像乌鸦的样子一样，那个就是强解我们回到这里，他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第十九节跟二十节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比喻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主角，第一个是一个财主，第二十节呢是一个讨饭的一个乞丐当然后面还有另外一位主角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些事情里面呢有三个主角，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首先他介绍的就是这位财主，而这个财主呢却没有给他一个名，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的他的名字，却告诉我们这个讨饭的名字，他叫拉撒路，他叫拉撒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怎么样的描述这个财主呢，财主就是很有钱的 我们这里哪一位是财主吗？自认是财主的，当然你认为你是财主，我也没话说。有人觉得我十块钱我就很健康就是财富，对不对啊？哇，我认为我是财主。我这个人讲的不单单他不是我在健康方面财主，其实他是各方面都是财主。我这里讲到财主是很有钱的，讲到他的穿着，他穿紫色袍和这个细麻布衣服。讲到他的穿着，首先讲到他的穿着，紫色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是姐妹的弟兄很少穿紫色，姐妹有穿紫色，很喜欢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不过在那个时代，能够穿到紫色衣服的，就是你是属于贵族的，或者是这个皇亲国戚的，所以它是颜色是有代表的，就好像在中国，黄色代表是属于皇帝的，不是每个人随便可以拿这个颜色来用的。OK， 所以在当时呢，紫色就是代表了贵族，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些人就是取笑耶稣，把这个紫色袍放在他身上，然后耶稣你说你是君王，好了，那我给你穿戴上一个紫色袍。其实他们不是尊敬他，他们在挖苦他。而在这里同样，所以这个人他的身份，从他的衣着可以看到他的身份，他不是单单有钱，他是身份地位非常高的一个人。那么还有怎么样呢？天天奢华宴乐，每天都是干吃的好喝的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天天。弟兄姐妹，你几时刚刚吃过好的，喝过好的？结婚了刚刚开个大宴席请大家吃，对不对我刚刚上个礼拜也是跟我的住的那个地方的区域的我也不认识他们，然后邻居这些跟 MP 去马来西亚吃榴莲，一天榴莲不过也没吃什么不就是这边吃昨晚也是大吃，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生日所以这一年当中有好几次有时候是自己请自己啦，有时候是请他人，有时候是给人家请。不过这位财主是怎么样？天天都这样吃我都不懂是不是吃榴莲，是不是每天每一餐都是怎么样？我只吃猫山榴莲，其他的呢我都不吃他非常的高品位，穿着的、吃的、喝的、住的都是怎么样？都是顶级的，都是顶级的因为我们是讲到这个住的，为什么在二十节讲到这个财主的门口了？在原文里讲到这个门口的时候不是普通的你家，好像你家我家的那个我家的三盟市那个门口以前的有财主的他的门口是很大的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这个金钱，因为这是代表了他的身份地位，他的财富天天他只知道什么？我们总结就是享受，而这个享受呢是满足自己，满足自己，这就是他的生命。也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的价值观，他所看重的就是这些，也只有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耶稣就讲了另外一个人，很快的在二十节他说又有一个是谁？不是财主你有钱跟另外一个财主比，看成有钱不是，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不是说找一个middle income 的中等的收入的，他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对比，一个天一个地，一个非常非常有身份地位有钱的，每天都是如此的他很放纵，很舍得花，自己开心就好。另外一个呢却是个乞丐，就说他分文都没有，他要求人家，人家你求人家，人家不一定给你新加坡很少看到乞丐有时候我看到乞丐我也觉得好像这个乞丐好像比我还有钱总是觉得该给 都是有一点怀疑的心啊。哦，不过在当时乞丐是很普遍的，在当时的时代乞丐是很普遍的。今天如果你在新加坡，你真的没有工作，你因为病的缘故啊，不能够工作，各方面你真的很穷，政府还会帮你，还有政府不同的部门可以帮你，不单单一个机构，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啊，这里帮帮，那里帮帮啊，新加坡是不会饿死的啊，肯定有啊，其实还有免费食物可以给哦、啊，只要你愿意低下头啊，肯定可以找到工作，肯定可以有的吃，有的穿，有的喝的。可是这位讨饭跟当时时代有很多讨饭，很多贫穷，这里也描述他浑身身长，不单单没有钱，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住，还身体有疾病。如果你是属实的人，你会怎么说？谁真是摔到没有的再摔，可怜到没有的可怜，谁会给他一些福利 ？Medical healthcare 啊、嗯，扣 CPF 没有？那时的人是很惨的，瘦巴拉几的，浑身身伤，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他连走动都不行，是要人家抬着他怎么样放到财主的门口去那边讨饭。正是这样的人，财主很容易给他一点点。这里描述二十一节讲到，就给我们看见他跟财主的关系碰触。他在那边呢，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并且狗来舔他的肠，这目的他就是希望在那边能够讨到一点从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吃一点点就好。那么呢，可是就谁可怜他呢？就那财主的狗，我们说他的命连狗都不如，有谁可怜他？可是奇妙就在这里了。当我们用英文说 take one step back 啊，我们看得那么仔细，现在我们退一步，我们来看这整个画面，奇妙在哪里呢？这个财主虽然在世上什么都有，而且所谓的福杯满溢，这个讨饭的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有名字，他叫拉撒。财主，你世界上的人谁都认识你，你有很多的文凭、学问、地位，你认识很多的人，可是神不认识你，你跟很多其他人都一样，不值一提。可是这位虽然我们看来什么都没有的人，可是神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问一个问题：神认识你吗？神认识我吗？我们说神无所不知，有谁不认识的？那么我们要回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最后一席话，第七章马太福音：我从来不认识你。主耶稣，我奉你的名赶鬼行医治，我从来不认识你。唯独行神话语的人，唯独行神话语的人。神认识拉撒路，神看见，神知道。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要，或者我们会产生一个误会，我们不要有这个误会，认为说，哎呀，那么有钱是不好的，有钱呢去地狱啊，穷的呢啊越穷越好，能够保证你去天堂啊，这个就错误的理解了。所以还没有继续下去，先斩击啊，看，这不是这里所教导的，整本圣经也不是在教导我们这个。哦，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提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是很有钱的，他不是之后变得很贫穷，不是生前时候，哦，不是说时候，死的那时候，他还是很有钱的。 非常富裕的。所以这里肯定不是在教导我们说啊，今天你要肯定你去天堂吗？啊，你要越穷越惨越好。所以当然你生病了你要感谢主啊，越多病越好，我有癌症末期感谢神啊，我肯定了，我知道神要我去天堂。你看到那个你旁边的邻居整天哇，整天都很有钱啊，吃好料啊，驾名车，你每次都妒忌他，现在你就在心里面说，哈哈，以后你就惨了，以后你就去地狱了。不要误解，我们后面当然这个误解不要误解，不是因为我说还是谁说，是因为圣经有给我们答案。所以读神的话语不要只读一半然后就停在那边， OK， 要读上文下理，对不对啊？我首先这里给我们看见介绍这两个人，主耶稣为我们介绍这两个人，他怎么样的描述里面的细节，要我们注意想象啊，就好像前面也是讲到浪子的比喻，这里他讲到，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在今生所拥有的多还是少还是没有，不是不能够确定我们将来永恒是怎么样的。我们以将来的永恒的肯定，不是在乎我们今天所拥有或没有的。而第二件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死亡来到每一个人，死亡来到每一个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让我们来翻。我们自己来看，或者你们都会背啊。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当然圣经有很多处的告诉我们，不过我们今天只选择一些的经文来让大家知道啊，关于每一样的东西啊。这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简短直接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首先告诉我们，按这定命，按这定命就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这个律法，这个律，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死的那一天。第二，死后呢就是什么，这是什么，只是要面对神的，所以就推翻了一切错误的教导，没有轮回，也没有炼狱，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不懂正确的翻译嘛，annihilation 啊，绝灭啊，就是完全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就是烟消云散，不见了，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啊！今天你或者你认识，或者以前你是这么想法，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天主教教导的时候，人死了，灵魂呢不是去天堂，不是去地狱，去一个中间的地方，去那边打脸啊，在那边等一下啊，那个叫什么炼狱，破个去，在那边，那么呢，在那边之后炼够了呢，或者你有机会 upgrade 去天堂。如果在这个炼狱里面还练不够呢，就是你的子孙没有给你积德了，没有行善积德了啊，钱捐不够啊，然后呢你就是恐碰去那边了，以后审判的时候你去地狱，这个就是天主教所教导的。所以我们也不相信轮回啊，我们说轮回是哪个宗教呢？佛教，其实佛教道教啊，我们讲了，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民间的佛教是罗刹那跟道教混在一起的啊，当然佛是可以说是从佛教那边，可是佛教啊，它这个关于这个轮回是从哪里，就是从印度教印度教里面他们就已经有教导。我们知道佛教的创办人是释迦牟尼，他本来是一个印度人，所以他有把他的从印度里面的一些观念呢都有带进。所以轮回，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轮回，没有炼狱，也没有绝灭。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关于地狱，现在我们要大家翻几处经文关于地狱的真理。耶稣有讲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十三节，先翻到马太福音 22章，很奇妙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常常提到地狱，地狱的教导是很真实的。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教导没有地狱，而这些很多人就是所谓的牧师，他们说没有地狱，圣经里面讲的地狱其实是没有的，哦，只是来吓吓你们的。然后呢，快点信耶稣。他说有天堂，可是没有地狱。可是耶稣在他的福音里面常常讲到天堂、天国，也讲到地狱，不是少数，是很多数。我给大家今天要看的只是几处而已。首先是马太福音22章13节，这里怎么样描述地狱呢？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这里讲到黑暗，那这里当然说啊，那个这个是比喻里面讲到比喻当时的黑暗，或者丢在外面黑暗。哦，不过你看到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黑暗呢，在启示录呢也同样讲到这个黑暗，描述地狱是黑暗的。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黑暗就是哦伸手不见五指啊，黑暗，黑暗。当然我看到地狱为什么刚才那个谁又看得到啊？给第二个给大家看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第50节，前面13章50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哦，哀哭切齿都有啊。我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丢在火炉里。哦，那么这个在其他经文里面也讲到说火湖啊 ，lake of fire 啊，这个好像要一条河，不过不是水，却是火。哦，这里总给我们看见的描述呢是好像炉一样啊啊，火煮啊，一直在那边煮啊滚啊，我们在煮我们的粥的人啊，这其实都是在描述哦，这个怎么样的啊地狱，不单是黑暗的，也是有火的。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在马可福音9章，马可福音9章48节，马可啊，马太福音之后马可9章48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地狱不单单是黑暗的，有火在烧，在我们受到那种的折磨。这里也有什么？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除了火还有什么？还有虫。而额外的描述什么？是不死不灭，就是不会停止的。而虫就是不停的在咬，火不断的在这个烧折磨不断。最后一处就是在启示录14章，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14章10节，圣经不单单是黑暗充满折磨，并且不断的折磨，这个不断的折磨怎么样呢？14章第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染，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里给让大家看的是这个永远，永永远远。我们想象黑暗里面是何等的可怕，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下子晚上睡觉，我们反正都不用亮光。可是如果一直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你的亲人，很多这个花花世界的东西，久了我们会惧怕，你会有一种孤单。还有呢什么呢？讲到这个火，这个虫，那种的痛苦，我们的灵魂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折磨。而这个痛苦在英文里面 torment 折磨，我们常常看折磨是在哪里，那些受刑的人被拷打拷问的时候，慢慢的怎么样，哇，拔了头发了，这个指甲了，刺他了，割他了，那个就是折磨。你让我死了算了吧，没有，他要慢慢的折磨，那不是地狱，真正的地狱，地狱比这些我们所看见所听过的更加的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它将要是永远的。如果只是一时，或者说哎十年我忍啊，战争的人他们受俘虏，他们忍，不忍也得忍啊，他们忍，能够熬到那一天。可是这里叫做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折磨，却是不断的，直到永远。这就是圣经主耶稣，这位慈爱的耶稣所为我们描述，所为我们记载，地狱是神所设立的，为的就是要审判那些有罪的人，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地狱的真实，地狱的可怕。这不是一个虚构，不是一个假设，是告诉我们实实在在有这样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让你知道，不要等到那时你才觉得哦，原来那么可怕。 OK， 我 go stand， 我走回头，或者说啊，我投胎转世，我的下一轮我不要再来了，我好好做人。现在我去了教会，在巴西班江两站就是福报别墅了。每天我不是每天，每个礼拜我去教会的时候呢，大巴是一定会经过，搭地铁也是先经过福报别墅再到教会，回家呢也是要先经过啊。福报别墅我很多年没有去了，小时候跟我忘记是跟父母呢还是跟这个学校去。我在预备这个事情，我也去网上看一下YouTube 看一下有人拍那个虎豹别墅看看，回味一下，真的不是很好，他们的艺术水准真做得很差。不过你看到那个可怕，可是他讲了18层的这个地狱我读那些人他们讲说，其实不是18层，是18重，18重的地狱不是你看去哪一个 level， 去哪一层是看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是说有18重，看你犯什么罪，你会去哪一个，有多严重的就受哪一个的折磨。然后呢，还有那个孟婆喝他的汤，对不对？很多人要喝，有人不要喝希望说，我要喝，我忘记一切的痛苦，重新做人有些人不要喝，因为他不要忘记他以前所享受的。不，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人的传说，这不是真实你问他们的宗教，其实没有孟婆这回事这是加上。不过他们教导有，他们说有这个18重的地狱。我这里都是人所想象出来。不过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有地狱，地狱是可怕的。当初设立这个虎豹别墅的人，就是要警告人要行善，不要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恶有恶报，我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地狱比你们现在所想象所看见的更加的可怕，更加的可怕。而这位财主，他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接下来看下一节，他有什么回应呢？ 经我们来看是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不管你今生是有钱没钱都要死，或者你死的时候你是那个财主封这个埋葬的时候非常的风光啊，花很多钱，不过你就要死。而这个讨饭的呢，他先死，因为或者他病痛，他饿肚子，他死了。不管怎么死你都是要死。而在23节他没有讲那个讨饭的，他直接继续讲那个财主，他也埋死了，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3节告诉我们，当这个财主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了，哎呀，他在阴间，他在受痛苦。然后他看到什么？他远远，他做举目，就是抬头举目看见亚伯拉罕，然后又看见亚伯拉啊，这个拉撒路。那么拉撒路在哪里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24节，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读到这里，你会有什么感想？首先，你会发觉他没有说：“哎呀，很惊讶，为什么我会在地狱里面？我以为我一生怎么样都是好人，我没有杀人放火。”我赚的钱也不是什么这个欺骗的，为什么我在地狱里面？为什么我在经受这么严厉的痛苦？亚伯拉罕，你是不是搞错了？去问问神一下，弄清楚，check一下那本书《生命册》有没有我的名字？其他都check一下，没有。我们看见这位财主，他没有这样的回应，他没有一点滴的怀疑。我们所谓的认命，不是因为他知道，其实一直以来每个人心中都知道。那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首先其中的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你我都是罪人。很多人听到这里就听不下去了，我没有杀人放火，我犯什么罪？啊，罪人！你看那些吸毒品啦，啊，这个 World Cup 的时候赌钱的时候呢，啊，他们被抓，他们害人，害到家里的人，啊，这些人就应该活该去，他们有犯罪，去监牢里面。我没有啊，我没有做坏事。圣经里面主耶稣没有讲到他做任何的坏事，讲到他很有钱，啊。到亚伯拉罕说：“哇，你在你今生怎么样？你都享受过了，没有讲说啊，你做了什么坏事。”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他这里没有回应，没有惊讶，为什么我在这里？他接受这个事实：我在地狱，我属于地狱。因为人每个人心中，我们内心深中，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都有亏欠的地方。我们都有良心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亏欠，亏欠人，亏欠神，只是我们一直怎么样压抑，我们怎么样麻木自己的良心，一直跟自己洗脑，说自己我自己不错，我不像他，我很好啊。记得这个比喻在针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好。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每个礼拜我有这个奉献啊，怎么样，我做这个我做那个，不像那个罪人。其实我们看见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他的贫穷，属灵的贫穷，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因为在生命当中他什么都有，他不缺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也很健康。今天很多你有时候你们传，我们去传福音，有些人真的是不能要跟他讲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缺。你跟他讲啊，以后啊，你的儿女啊，还是你的事业，我很健康，我儿女很孝顺啊，他什么都好，我不需要耶稣。 我不需要耶稣，我生命很成功，人人都尊敬，怎知道来行善帮助于其他人。他再生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他来到这里一切都明了，因为在神的眼里，在这个地狱的火炉里面没有隐藏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我们的良心再也不能够在这些富裕健康这些背后躲藏起来，安慰自己，欺哄自己，说哎呀 everything is okay， 总觉得好像怎么样会继续的这样活下去，可是却忘记总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死亡之后就是审判。请大家不要误会，今天神不是说你不可以宴乐，吃好的喝好的买好的，不是，而针对的是你只会享受满足你自己，却忽略了那最重要的，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所以他这里他只是有一个要求，我很渴，因为被火焰烧，我不是说烧死了没有感觉，没有，他有感觉，他只是要一点水，放在水，好像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发现吗？以前是拉撒路在讨，现在是他在讨。以前是拉撒路他贫穷，现在他是富裕的，现在有人有求于他。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他生命现在所求的只是稍微减轻他的痛苦。25节，亚伯拉罕怎么样的回答他呢？首先他有两个答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什么呢？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然后呢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是他给他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不但这样，并且就说，就算我真的要帮你，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爱莫能助。首先他讲第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啊？你生前跟拉撒路生前是怎么样啊？好像讲什么报应啊？啊，不过我们不要停，单单停在那边啊，先讲他所提到的。第二讲的说，就算我想帮你啊，我们也过不了啊。就算你说啊，我不怕麻烦，我自己过来，你也来不了。他说有一个深渊，就是一个无底的坑啊。就是说，哎，我辛苦，我慢慢爬下去，然后我在那边慢慢的爬上来。我不怕累，我不怕受痛苦，我就要一点水。他说过不了，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定局。现在你在地狱。已经是一个肯定，是没有的回转，是没有机会。我们看到拉撒路他得到什么？他得到安慰，可是这个财主却得到折磨。而我们现在要看见的，一个人去，我们其实在老早前我们就讲了，一个人去天堂地狱不是在于你在今生你的富裕哦，因为我享受很多，所以有我去地狱呢，我就受苦啊、哦。现在我受苦呢，没关系，我安慰我自己，以后呢，我去那边就能够去到天堂啊、哦。这不是这里所教导的。而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你没有很奇妙看见说，为什么人拉撒路死了？没想到啊，去天堂到神那里，耶稣那里，没想到亚伯拉罕怀里。你亚伯拉罕怀里有他的意思，就算是亚伯拉罕，就实际啊，真的是亚伯拉罕怀里。那么他亚伯拉罕的怀里，你想象可以，他可以抱几个人？最多抱两个，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啊，然后呢，哎，可能 next 有人要来了，啊，我要抱另外一个。而重点不是讲说，哎，他哦，其实亚伯拉罕他的代表，他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这个祖先啊，啊、哦 就是先有亚伯拉罕，然后之后呢就有这个以色列犹太人。我们知道这个财主呢和这个拉撒路他们都是犹太人啊，因为啊这个财主也称呼他主啊啊，这个他承认他是他的这个祖先，他们都明白都知道。那么亚伯拉罕又代表了什么呢？我想请大家翻到这个，首先一处经节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当然我会翻到罗马书第四章。我首先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之后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会很快的读过这几个经节啊，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关于亚伯拉罕跟我们的关系啊。找到吗？加拉太书第三章在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有人说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的意思是代表了天堂哦，有人这么解释。不过我认为这里他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跟他的到底为什么到他的怀中呢？因为亚伯拉罕他代表了他也是为什么他在天堂，因为他是因信称义。那大家来看罗马书第四章，以前我们查经也查考过，我们现在回顾一下罗马书在前面第四章，整章呢就是以给使徒保罗呢要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呢给我们看见啊，其实旧约跟我们新约的人都一样，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整个辩论，给我们清清楚楚的给我们讲解，所以给大家看几处经节啊。首先我们先看来这个第一节吧。好，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哦，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因为他工作嘛。哦，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称这位神的时候，他的信就算为义。那我们来跳到第16节。哦，其实下面第七节他有讲大卫的例子，继续有讲。我们跳到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将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学习跟亚伯拉罕信一样。我们来跳到这个23到25最后的三节啊。23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就是不单单为亚伯拉罕写的，这个应许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这整个四章，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今天至于能够在神的眼里是算为有义的呢，是借着信。这个信我们能够哇，我信我就能够称义无罪啊，神算我无罪啊，我是公义的，对，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对，以弗所书二章，对不对？我们得就是本乎信啊，本乎恩，也借着信。好，所以神给我们的管道是你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死了3天后怎么样？他复活了，证明他的救赎工作 完成了，合格了，你信靠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你就蒙恩得救，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里路加福音十六章亚伯拉罕两次的强调，哦，是对不起，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不是一个人去天堂，不是因为他在今生，哦，他受了很多苦，他很惨，所以呢，神就给他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待遇啊，在天堂。那么那个在今生你已经享过福了，以后呢，你就去地狱。不是，也不是凭你一生，因为哦，你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啊，我没有害人家，所以呢，我够资格去天堂。这主耶稣在这个整个在这个事情里面给我们看清楚，我们有很多很多对天堂地狱的错误的理解和假设，这个是世界都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认为说有轮回啦，或者是说啊一了百了啦。可是神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真理，我们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这个审判，我们因为有罪，每个人都要到地狱里面，而且地狱是非常非常可怕。不要草率，不要忽略，我们要看重这个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第一要紧的大事，比我们的婚礼，比我们的生儿育女，比我们的这个家薪啊啊重要几万倍。你拥有了全世界，主耶稣，你却失去了你的灵魂，那又如何？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昨天也看到他的需要，不是他没有需要，是他看不见他的需要。你要帮助他看见他的需要，你看见你的需要吗？那么很自然你就会渴慕，你会追求，你要认识神，你要成为他的一部分，你祈求神怜悯你，不要忘记你，纪念你。神知道拉撒路，其实告诉我们，拉撒路虽然你命很苦，可是你信靠神，你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蒙恩得救的。所以如果有教会告诉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怎么样，不会生病也不会贫穷，你要相信，我们信主很多在位的，我们都怎么样，还是带着病痛，可是我们却能够生命有力量，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仰望神，每一天都能够怎么样有恩典力量，因为我们是靠主而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旁边的人不要被迷惑，我们希望把真实的情况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看见。如果在生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真实的情况，那么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个就是这位财主最后他发现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已经太迟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弄清楚这件事情，拿撒路至于能够去天堂，因为他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不是因为自己贫穷，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罪，而是因为主的缘故。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他说不但这样，哦，对不起，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财主就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忽然间他想怎么样传福音，可是他自己知道他不能够传了。你说他是悔改吗？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不是单单看到你自己有罪痛悔，那是不能够救你，最终你要认识到是主耶稣。你不只跟他讲，哎，地狱是真的，是很可怕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所以可以看见这个五弟兄跟他一样，在生的时候怎么样？也是每天都是这样的生命。你跟他讲，我以前不相信，现在是真的。只要跟他们讲了，摩西在跟他讲说什么呢？他们不需要拉撒路，因为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已经在他们每天都拥有的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已经有圣经的话语。那时还没有这个所谓的新约，就旧约，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告诉一个人得救是要怎样得救。学习亚伯拉罕，他说从摩西律法，从先知里面所预言将来的事情，就已经足够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怎么样罪得到赦免，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也是凭着信心仰望将来要来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不是靠眼见，而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那就已经足够了。他说没有，如果你差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信。可是亚伯拉罕说 No， 不是，就算神迹行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也是不信。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真的有一位叫做拉撒路啊。我圣经没有讲说那个拉撒路就是拉撒路啊，因为这个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没有讲说啊 ，OK， 等一下我怎么样，就停在那边，因为重点不是在那个。不过在约翰福音真的有一位拉撒路啊，玛利亚跟马大的兄弟，他真的死了，复活了。当时的人有没有讲哈利路亚赞美主？有很多人，不过也有另外一批人，很多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不信，甚至他们要杀拉撒路。他们看见一个神迹从死里复活的人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今天很多人你传福音，他们说啊，你让我看到神啊，我就信。或者我祷告啊，每次来医院来看我的啊，我病得医治了，我就来信。这样的根基就算信了也是不稳的，因为你能够保证他之后不会再病吗？他病的话，那么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也会得医治吗？不能够。我们不是相信命运，我们是相信神有他的旨意，他的时间。如果他许可，他会医治的。如果神说这一次我不要医，这是神的主权，神有他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不过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所以因此呢，我有平安，我有喜乐，我每天我能够有力量去面对种种的困难，我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在工作，甚至在医院里病床里面，你都能够为主做见证，把你所听见神的话语去活出来，去活出来，不是演出来表演的，做一个样基督徒，哎呀你做给人家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你是真正的认识神吗？神认识你吗？神知道你的名字吗？还是我们跟财主一样，我们每天都为了这个世界东西而忙碌而追求，可是你看到你周遭有需要的人吗？我每次跟大家分享的雅各书第一章最后的一节，真正的虔诚有两方面，对不对？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第二不沾染世俗。而法利赛人就是沾染世俗，一方面他们对神说啊，我们虔诚，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私生活里面，他们是贪恋钱财的，满足自己。那我们来总结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天堂地狱是同样的真实，天堂是多么的美好，而且是永远，地狱也同样多么的可怕，也是永远。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要 积极的去传福音。你现在想想，你周遭旁边还有谁还没有蒙恩得救？我现在常常想，就是我的父母，很多很多的亏欠。我们可以常常去传福音，去做其他的事工，可是你周遭的人，你生命的见证是如何？不是你有没有传，那还是一回事，说哇口才不好，可是你生命的见证呢？很多时候他们不信，是因为说怎么样，你讲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想到你的那个见证，这个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基督教，所以很重要的。不单单我们要口传，我们也要身教，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态度，这就从我们对我们，当我们工作、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去看待、怎么样的处理，你旁边的人都会观察到，他们是否会深深的被吸引要来认识你的主吗？还是觉得说你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满心感谢主你宝贵的话语，为我们记载了这真真切切的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主啊，你所给我们的警告跟应许一样，都是真实的，也必定应验。而现在你所愿意我们的是要来行你的话语，而这不只单单在我们每天只是单单自己读经祷告、参加崇拜侍奉，更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私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谈，能够吸引人到十字架来认识主、来信靠主。不要等到末日我们后悔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机会。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个人得救是本无恩，是借着信，感谢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成为了义。今天我们靠着他，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洗净。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